清晰，我们还是聚焦了强现实的两个方向，一个是 CCL， 一个是载板这个方向，给大家重点做了推荐。然后到今天呢，整体 A 股调整的幅度比较大啊，然后尤其是我们重点推荐的 PCB 这个板块调整的幅度就更大啊。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谣言，比如说Semi Analysis 的那个报告讲 PCB 降价等等这些啊，然后我们也盘中做了一些点评。首先在我们看来呢，就是现在很多环节处于供不应求、景气度非常好的这个阶段啊，所以你如果讲一些降价的逻辑，肯定是有一些降质的。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自己理解，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就是你要写这种点评啊，在我看来无外乎就是你要交代一下为什么下跌，或者找一个理由解释一下为什么下跌啊。但是目前就我们自己看，我们觉得这种下跌它是一个正常的回调啊，本质的原因就是 A 股是比较疯狂的啊，比如说在上两周 CCL 的这个行情涨幅我觉得是非常超我们预期的啊，所以到这周我觉得它理应有一些这个调整啊，不然整体 A 股的上涨就不那么健康啊。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也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今天晚上我看新增的这个扩产的这个公告也出来了，就的投这个接近40个亿到那个 MSAP 这个方向啊。其中就是我们了解下来，针对光模块的 MSAP 大概投了每个月有个1万多平米的一个量啊，然后另外就是 BT 载板大概每个月有 2.5 万平米啊。然后我们还是会重申之前的观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觉得 CCL 尤其是一体化的 CCL 价格的就是涨价肯定没结束，或者说景气度肯定没结束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载板这个方向的景气度，以及还是反复强调国产化率这件事情啊。我相信到这个月的月底，大家应该会看到国产化的这个载板会有比较大的订单出来啊。那这是对昨天和前天讲的内容的一个回溯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来到今天要讲的这个液冷啊。首先呢就是我们大概规整了一下液冷在现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好的和不好的点。先简单的说一下，我觉得这个板块往三季度看它好的点。第一个就是它始终拥有一个跟其他环节比更好的特征，就是渗透率低这件事儿啊。也就是说很多环节你更多的增长是行业的增速，或者行业的增速带一点你自身的 ASP 扩张的逻辑啊，比如说电源啊，那你肯定是行业进入到 Rubin 有大概一个什么样的增长啊，以及就是我们从原来的 5.5 千瓦上升到 18.5 千瓦，单价有一个提升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绝大部分的细分赛道随着功率提升带来的一个投资逻辑。然后我认为液冷比起这些赛道而言，首先它和这些赛道一样啊，就是行业什么增速啊，肯定也有一个 ASP 扩张的逻辑啊。但更重要的事情是它有一个渗透率的逻辑啊，毕竟就是原来大量的还是风冷，然后进入到 Rubin 这一代要全面液冷化等等啊，所以它这是它有优势的点，就是它有一个渗透率的逻辑是让人觉得比较性感的啊。当然它的第二点优势就是技术的迭代并没有就是停止啊，你一旦有技术的迭代那你一定会有细分赛道增速格外快啊。但另一个层面上，我们对液冷的研究里面觉得它没有现在强现实的品种有吸引力的点是在于并没有找到它有什么东西真正意义上卡脖子啊。比如说当我们研究 PCB 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会一眼看到就是电子部的扩产和铜箔的扩产受设备的影响，它会卡脖子啊。然后当我们研究所谓的这个比如说各类的这个载板的上游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原材料它可能是卡脖子的啊，核心是因为海外的公司它不怎么扩产啊。所以相同的投资逻辑我们在组内也做过很多大量的这个探讨啊，但是感觉液冷在这点上没有上面的这些板块有意思啊，就是液冷里面确实有太多的打铁剑了，所以你往打铁剑的上游再去找的时候，似乎没有看到有卡脖子能讲通胀涨价逻辑的东西啊。大概板块上呢，可能就说这么多，然后再进入到 这一轮我们为什么想讲这个板块的原因啊，是因为在大家都在看强现实的品种的时候，我们组的研究员有深度大概调研了2到3周的液冷这个行业啊。当然第一个肯定是为了去摸二季报的底啊，然后第二件事情因为已经今年过半了客观的讲就是去年的强现实和强预期基本面的差距没那么大，但是今年强现实的品种基本面就是太强了所以才会有类似于光模块、光纤光缆、PCB 这些产业链的表现特别特别的这个强势所以呢我们也关心类似于像电源液冷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意义上进入到基本面的强现实的阶段就像那个标题写的大方向上的判断就是二季度客观讲没有一方面呢是因为大量的代工链它真正的并表的时间不在二季度，绝大部分应该在今年的三季度然后另外一方面当然他们产能的扩张也需要有一个周期，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从集成商的角度上头部的公司比如说类似于像英伟克等等这些，它的放量几乎在我们看来就跟那个欧路通这一类的公司是一样的，你是高度依赖谷歌 CPU 就是 V7P 及以后的版本放量，你才能跟着放量的所以确实业绩的拐点它也不在二季度目前看我们觉得比较拐点性的信号应该还是在三季度确实也看到了有一些公司在三季度出现了大的拐点，比如说像英伟克这种谷歌的排单量就是在三季度明显起来了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愿意讲的第一个原因肯定是因为它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说三季度整个这个行业会迎来一次比较明确的这个拐点然后第二个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我不可能说三季度到了我再来着急忙慌布局这个板块，那肯定不是，那我们肯定是希望在左侧的时候先以一些个股提前能进入到强现实的阶段的个股底部做一些布局然后后续可能到三季度的时候迎来板块性的行情所以大概整体的思路是这个样子然后具体的细分赛道的这个展开呢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就是交给佩林这边接下来就佩林给大家做一些重点的汇报。
好，金导您好，稍等。好，对，我这边讲一下液冷这个行业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就先还是聚焦于从 GB300 到 Rubin 以及这个谷歌从 V7 到 V8 整个行业层面发生的一些变化那先说一下整个 NV 链这一块的一个变化，其实像昨天NV 这边的一个博文也大概讲了一下，就从 Rubin 平台开始的话呢，它会进入到一个100%全液冷的时代，就这个核心的这个100%全液冷的意思呢，就是说比如像300的时候类似像 C-Trade以及像一些内存条等等的这种散热的话，它其实还是依靠这个机柜里面的这个风扇去做的这个散热，但从这个 Rubin 平台开始的话呢，它的这个液冷呢就会变成是全部都用这个冷板的方式去把热量带走，然后整个机柜的话呢就不再会有风扇这么一个产品了那从 Rubin 这一代细化来看的话呢，就从单柜的价值量的话，它会从 GB300 的大概$11万左右一个柜子会提高到 Rubin 的话将近$150,000一个柜子的这个价值量。然后变化比较大的环节的话呢，就第一个CPU 这边的单柜的这个价格会从大概平摊下来$30,000左右，然后会提高到将近一倍，去到$56,000那这个主要的变化呢还是因为就这个 Rubin 的机柜的这个功耗超过200千瓦之后，那其实因为这个整体散热需求有一个提高，所以这个 CPU 的一个功耗的话呢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另外就是它的这个流量流速的话有一个大幅度提升，下面也会带动这个 CPU 的一个控制难度增加，因而就有了这个价格提升的逻辑那第二个呢是这个冷板这一块，冷板的话其实我们从 GB300 到 Rubin 去看可能这个价格上变化不会太大那其实这个核心原因呢是因为它从200到300的时候，它其实是从一个大冷板换成了是三个小冷板的这个设计，然后再回到 Rubin 呢它又改回到了 GB200 的这个大冷板的这个方案， 所以其实轮板的数量的话是会有一定的下降的。但它这个大轮板下面呢，这个微通道的一个等级又从这个150微米升级到了100微米，所以在这个微通道的一个加工难度提高的情况下面，另外再增加了这个局部金刚石的这个材料之后，那这个价值量呢还是会有一个单板的这个大幅度的增加，所以最终的一个价格的话呢还是会有一个略增。那另外就是可能变化也比较大的是这个 manifold 这一块的话呢，之前一个机柜主要是两根大的这个主 manifold， 然后把这个液体通过这个橡胶的管路送到每一层的这个计算层。那从这个 Rubin 开始的话呢，它其实是在每一层的内部再新增了一个小的 manifold， 也就是这个 inner manifold， 然后整体的一个工艺的话呢也会从之前的这个氧化铝为主，然后现在会变成是这个不锈钢，那所以整体的一个价值量的话也会有提升，所以在这个用量跟这个材料变化下面的话呢，它的这个价格大概会有一个 50% 左右的一个提高，去到大概 1.6 万美金左右一个柜子。那最后呢就是这个管道这一块，就管路这边的话呢，之前其实整个机柜还是会以这个橡胶的这种 PTFE 的一个材料为主，那在 Rubin 呢就全部所有的管路都会改成是这个不锈钢的波纹管。那接着这个供应链层面呢，就还是从柜内这一块，就 Manifold、UQD 和轮板这三个环节来看的话，可能现在整体的一个到 Rubin 这一代的供应商还是会以 ABC 和 Flowmaster 两家为主。那在柜外这一块的话呢，到 Rubin 这一代，维帝这一块大概是占了35到40个点的份额，台达的话大概在30个点的份额，然后英伟特的话呢现在是进入了这个白名单。所以其实从这个 MV 的一个供应商格局来看的话，可能对中国公司来说想要直接切入进去做，可能整体还是因为这个 MV 的供应商的这个体系比较封闭，可能难度上的话呢还是比较大。但其实我们在聚焦到从 GP300 到 Rubin 这个单柜价值上明显提高，以及到后面到 Rubin Ultra 的时候，这个价格还会进一步提高的这个趋势下面去看，那我们觉得在叠加这个需求的放量，其实整个 MV 链的一个液冷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从最先能够看到直接切入受益到这个 MV 这边需求提高的这个逻辑下来看的话，那我们优先还是会去推荐的是这个代工链，就核心的话呢还是去关注这个 ABC 和 Cooler Master 的代工厂。那第二点呢，就是从 Tier 1的一个公司来说的话，其实像国内的公司英威克这一块，我们觉得最近比较超预期的一个东西呢，就一方面是它的 UQD 其实在上半年就已经在一个小批量的稳定出货的这个状态了，那下半年的话新版用在 Rubin 上的 UQD 的话呢也会在三季度开始逐步上量。那另外可能更超预期的吧，我们觉得还是在 CPU 这边，在之前的话呢大家还是觉得说可能英威克切进去给 ME 供 CPU 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它只是说进了白名单但可能没有订单。但我们现在去看的话呢，它单七月份新下来的这个从 MV 这边下来的 CPU 的话大概会有200台，那这个七月份交完货了之后，八月份开始也会稳定的这个继续上量。所以这个呢我们觉得整个超预期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接着再说一下这个谷歌链这边，谷歌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从 V7 到 V8 的一个变化可能价值上变化不会太大，就还是在大概8万美金左右一个柜子。那细节上的变化呢，一个是 CPU 这边会从 1.4 兆瓦升级到2兆瓦，主要原因就还是机柜的这个功率提高。那今年下半年的话，总的这个谷歌这边需求量大概会有8000到1万台的一个需求。另外像这个换热的容量、传感点位等等的话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升级。那第二点就是冷板这边还是沿用这个小冷板的设计，然后对应的话这个冷板和 UQD 的数量的话比起大冷板会有个明显提高。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存储的散热这边也是一个新增的方案，就这些包括这个GEM 和 D 轮板这些的话呢都是一个新增的一个应用。那从供应链层面来看的话，它跟 MV 最大的一个区别还是在于，因为这个 AUC 和 Cooler Master 其实绝大部分的这个从最开始的研发设计再到这个产能，可能更大的重心还是放在 MV 这边，所以对谷歌来说它在挑选供应商的时候呢，它会更加多是去选这个非 MV 链的这些供应商。那这里面的话呢，整个柜内包括Manifold、UQD 和轮板这三个环节，最大头的这个柜内的一共是这个宝德，那这里面的话像这个轮板和 Manifold 宝德大概占了50个点，那剩下的才是这个 ABC 和 Cooler Master， 然后 UQD 这一块的话宝德大概占了25个点。那再到 CPU 这一部分的话呢，它的这个供应商可能就跟 MV 这边是完全不太一样的这么一个结构了。 就君瑞克和宝德的话现在是各占 30% 的这个份额，然后其余的话包括了这个 Amvent Clearmaster 也包括台达等等以及尼德克等等的公司。那我们其实从这个谷歌这边去看这个投资方向的话，一方面还是因为谷歌其实对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开放程度还是更高，所以其实最直接受益的Tier 1的公司的话呢就是这个君瑞克。那它在7月份的话，谷歌这边下来的 CPU 订单大概会到了这个700台的级别。那它在5月份的时候跟谷歌签的这个今年下半年要给谷歌供的这个 CPU 的框架订单的话大概会有2500台，所以这个700台的话其实是在这个2500台的这个框架以内的。然后7月份交完了之后的话，其实在这个8、9月份这样子滚动交货了之后，我们觉得全年来看这个2500台的框架订单大概率还需要再去追加才能够去满足这个整体的一个需求。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代工链这一块。那代工链这边的话呢，我们觉得能看到了一个更重要的机会吧，还是在宝德的这个柜内的这个代工这边。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能跟到的情况呢，包括这个 ABC Clearmaster 也包括宝德，在谷歌这条链上面，这个由于需求量上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都或多或少出现了这个交付比较紧张的这么一个情况嘛。所以在找代工链这一块的话呢，就要么我们可以去直接找宝德的一个代工厂。那第二点呢，就可以去看，其实像君瑞克最近的话也在对接这个柜内的一些产品的这个分包订单，然后这一部分的话三季度也有希望能够落地。接着我再讲一下这个不锈钢材质的这个波纹管这一块的一个变化。就其实可能最近大家也会看到，包括 MV 这边的这个博客这一块也大概提到了这个不锈钢波纹管这个新增的完全纯增量的一个变化了。那从细节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两张图。就从这个管道来看，首先它之前在 GB300 的时候它是以这个橡胶管道为主的，然后从 Rubin 开始的话整个管道会变成是这个不锈钢的波纹管。那第二点呢，就刚刚提到的这个 Manifold， 如果我们去看单层来看的话，之前在 GB300 的时候的这个 manifold 其实是只有两根主的 manifold， 然后在这个主 manifold 到每一层之间的这个液体流过来的时候呢，主要还是靠这个大的这种 PTFE 的一个橡胶管道去做连接。但从 Rubin 开始的话呢，它会有一个更细化的这么一个动作，就是它会在每一层再加入到这个 inner manifold， 然后再去做一个进一步的分页。那从 inner manifold 到这个主 manifold 之间的话呢，也会继续用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波纹管。然后那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这个 switch tray 这一块，就除了 compute tray 这一边其实增加的是这个不锈钢波纹管和 inner manifold 之外，那像 switch tray 这一边呢，其实之前 GP300 的时候是直接用风冷的，然后在这个 Rubin 机柜开始的话，这个风冷会直接改成是这个液冷。所以其实在这个 switch tray 每一层里面的话呢，它还需要再去增加这个不锈钢的冷板 UQB 波纹管以及这个 inner manifold 一套的产品。它换这个就从 GB300 到 Rubin， 其实换这个材料这个变化呢，其实最核心的原因吧，还是因为就是在这个 Rubin 开始，整个单柜的一个功率会有个大幅度的提高，然后流量流速的话也会有个大幅度的提升，所以在这个散热难度提高的一个情况下面，再加上 Rubin 又去主推这个45度温水的这个方案，那在这种高温液体并且大量流过的一个情况下面，如果我继续去用这个 PTFE 的这个软管，或者包括像这个之前铝合金的这种 manifold， 它会出现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种老化和渗液的一个问题。那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因为这个像这种冷却介质在45度水之下的话呢，它容易会把这个橡胶里面的这些颗粒，也包括像铝合金表面的这个镀层，这些它会给带出，然后这个金属吸出了之后的话呢，它可能就会堵塞这个冷板里面，就现在进一步精细的这种100微米的这个微通道，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可能整套系统就没有办法开始运作了。所以就在这个变化下面， Rubin 架构的这个不锈钢用量大幅度提高，就成了这个刚需。那从价值上变化上面去看的话呢，就以这个从软管到不锈钢波纹管为例，其实这个材料的一个变化大概会带动整体的一个价值上，这种附件的价值上会提高 60% 到 70%。那在这个除了 MV 这边 Rubin 这一块会有一个大幅度向不锈钢迭代的这个趋势之外，其实我们也大概看了一下其他家的一个趋势。那像现在 AMB 那一块的话呢，新一代的这个高功率的机型它也开始导入了这个不锈钢的波纹管。 然后像英特尔这一块呢，现在正在小批量的去验证这个不锈钢的一个方案哦，还有谷歌的 V8 这个机柜的话呢，现在就标配了还是这个普通的软管和这个没有 inner manifold 的这个方案，但如果说就加钱的话，也可以去选配这个不锈钢的方案。那这个不锈钢方案的核心的点就在于说，你的功率高了之后，我换成是这个不锈钢的，那我的这个整体的使用寿命能够延长，运维成本的话也能大幅度降低啊。那像国内的话呢，像我们调研口径150千瓦以上的这种 AIDC 的集群也开始启用了这个不锈钢的方案。对，所以整体我们看下来的话呢，可能在这个这种技术路线的迭代下面，最受益的还是在两个环节，一个就是这个专门做不锈钢波纹管的公司，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种做不锈钢的 manifold， 特别是能做 inner manifold 的这个公司。那这个的话对这些公司来说，这种技术路线的迭代它一定就是首先会是个零到一的存增量那到后面呢，除了 ME 这边的放量，包括 AMD、 英特尔、谷歌等等的这些海外的公司，也包括国内的公司，那像国内的 AIDC， 那这些放量了之后的话，整个不锈钢用量它的这个增速可能会比整个行业增速要更加的快。那接着我们再讲一下这个液冷这边整体的一个市场空间的一个情况。就我们再去结合现在的这个 ME 和谷歌各个机柜的一个出货量，以及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各个环节的预期单价，那我们可以看到，就如果说我假设在26年的时候 GB300 的一个出货量大概在10万个机柜，然后谷歌大概出货7万个机柜，到27年的话呢，这个 GB300 出货5万个机柜，然后到 Rubin 出货10万个机柜，以及谷歌出货16个万个机柜，在成这个价值量的下面，我们得出一个结果呢，就26年整个海外的一个 AIDC 液冷的一个市场空间会超过1000个亿，然后到27年的话呢会超过2200个亿，然后到28年的话更加重要的增量就是在谷歌这个我们假设3000万颗的这个 TPU 出货量的情况下面那其实整体的一个市场空间就会超过了这个4000亿。所以从行业的这个不管是市场空间的体量还是说行业的增速来看，其实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快速增长，并且这个体量的话呢也会非常的可观。然后细分环节上面去看的话呢我们以27年来说，冷板这一块的一个市场空间差不多会超过700个亿，然后 UQB 的话会超过400亿Manifold 这一部分的话呢会超过250亿， CDU 的话呢会达到760亿的这个市场空间那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投资方向上面去看，就我们觉得就还是回来刚刚最开始的时候讲的这个观点，就我们因为其实像最典型的像英威克这些 Tier 1的公司，它的这个订单的话呢更多还是从7月份开始才能够看到这个 CDU 这边比较大量的这种订单的落地，所以其实单看二季度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对 Tier 1的公司来看，它可能不太能够去很明显的从报表端看到这个海外 AIDC 这边对他们的一个受益所以我们从短期的这个强现实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还是会优先想要去推的是这个能够直接快速看到业绩的这个代工链。然后这里面的话呢，我们最先选择的还是这个不锈钢的波纹管以及这个不锈钢的 manifold 相关的这种代工的公司那相关的公司来看的话呢，主要就是金富科技和五羊自控这两家所以其实最近我们跟市场沟通下来吧，就大家的一个比较大的对这两个公司的一个质疑点嘛，还是在于说会不会这个代工链这边后面的这个竞争格局会恶化，然后这个盈利，我们觉得就这个担心呢，其实核心的一个点还是在于它忽略了从 GB300 和 Rubin 开始整个液冷零部件变化带来的这种工艺变化那这边穿透来看的话呢，就是这个 manifold 和管路全部都改成是这个不锈钢之后，它的一个加工工艺上的一个变化因为不锈钢和原来的这个铝合金的这种焊接工艺，它完全是属于两套工艺那不锈钢这种的话，它的一个焊接是要用这个真空炉的铅焊，然后铝合金的话呢用这个电弧焊就可以了。所以如果说我原来是做这个 GB300 里面铝合金的这个 manifold 的公司或者说我原来是做这个 PTFE 的一个管路的公司，那这些公司它在之前可以稳定去供货，但从 Rubin 开始的话呢，它如果想要切过来去做，它一定是需要重新去做设计和重新做认证的所以你在提前压住了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波纹管和 manifold 的公司呢，以及提前布局产能的这个公司，它就能够形成第一个壁垒 哦，那第二个呢，就是它在比如说像京富和五粮这两家公司，基本都是在24年、25年开始，它就去布局了这个不锈钢的产品，并且配合客户做了大量的这个测试验证，所以从这个客户的一个信任度来说的话，也会非常的高。哦，那第三个我们觉得更加重要，拉开这个盈利能力差距的，还是在这个良率的，就特别是焊接这个环节的一个良率的问题上。哦，因为其实我们跑了一圈调研下来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首先焊接它会是这个不漏液的一个关键。哦，那第二个呢，就是它会需要有大量的类似氦检等等的这种检测。一旦漏液的话呢，可能对于这个整个机会的损失其实会比较严重，所以对于类似 ABC Clearmaster 等等的这个下游 Tier 1的公司来说，他们选供应商的时候也会非常的谨慎。哦，那我们调研下来的一个发现吧，就核心这个良率上面的差别可能可以范围去到从 50% 到 95%。所以其实有部分的人他会比较纠结，比如说我们看到前面京富和五粮公布的去年的这个财报下面分别的一个净利率会去到30多个点和40多个点，就会觉得有点奇怪，那到底是怎么样做到这么高的一个净利率，以及后面能不能维持的问题。那这个其实还是在于说他们本身做不锈钢的这个产品做得够久的情况下面，良率全部都去到了90多个点，那这种情况下才能够做到。那如果说新的公司进来想要去做代工，良率前期爬不起来的情况下面的话，我们觉得对这个整个价格和竞争格局的撼动也是比较的弱的。所以我们觉得对于至少以一到两年的一个时间周期来看的话，代工链这边我们会觉得这个投资逻辑的话是比较顺，也不会有说太大的这种后面会被卷然后盈利会下来这种风险。那接着我们再去细化看一下两家公司的一个情况。第一个是这个京富科技，那这家公司的话我们给它最大的一个标签就是它是二季度第一个能够兑现业绩的这个液冷公司，然后它的主要客户的话包括这个 ABC 和宝德，所以它多了一个宝德的这个代工厂的之后穿透到终端，那它的这个受益的两个需求，一个就来自 MV， 还有一个就是来自谷歌。那他收购的这个公司呢叫这个卓惠金属和元力热能，然后他到现在为止的话26年4月份开始并表了51个点的股权，在27年的话会把剩下的49个点的股权会全部收完，然后做的产品呢包括这个不锈钢的 manifold 波轮管和液冷板等等，然后增量的产品的话现在也在跟这个谷歌对接这个定的液冷板。那客户的话就刚刚讲的这个 ABC 宝德加上台达富士康等等，然后终端核心的就这个 MV 加谷歌。最近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股权激励授予和这个定增去扩产，这些也已经陆续落地，所以也进入到了一个快速扩产和匹配这个客户需求的这个阶段。那二季度业绩这一块的话呢，在这个四到六月份他收购的这个公司的月产能大概是在1亿，然后现在是处于一个满产满销的一个状态，但二季度收购公司的收入的话大概在3亿，净利润在1亿，所以考虑51个点股权加上主业的利润之后，二季度的一个净利润会去到大概在7500万左右，同比会有翻倍以上的一个增长。那在26年的下半年以及27年去看的话，公司7月份开始这个月产能会爬到2亿，然后到年底的话会进一步扩到月产能4亿，所以我们从客户需求上面来看的话，首先满产满销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那年化去看27年的这个收入有可能就会达到48个亿，净利润的话会在10个亿以上。那如果说我们参考当前的这个30多个点的净利率的话，那这个利润可能就会去到14个亿以上了。那另外呢就是公司的这个产品的话也有这个纵向拓展的一个逻辑，所以它的这个 ASP 的话也会有一个数倍的提升，就它给谷歌的这个供货从8月份开始的话会从单纯做这个来料加工，也就只做铅焊，然后会到这个包工包料，也就整个冷板会从 CNC 做到铅焊，然后再去交给谷歌，所以 ASP 的一个这个价格的话呢会从单冷板几十块钱左右会提高到大几百块钱。那如果我们再去考虑这个 ASP 的一个数倍提升的逻辑的话，其实它在下半年整体的一个收入和利润规模都有希望能够进一步放大，所以我们整体去看明年以这个10个亿利润这个比较保守的盈利能力的这个预期下面去算的话呢，再给到一个30倍的估值，在当前位置的话我们能看一个翻倍的空间。那接着再讲一下这个五粮自控。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吧，还是预期差比较大的，因为就公司就大家对公司情况可能认知的话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预期差。另外呢，就股价弹性上面来看的话，因为也刚刚开始这个就收购的一个进度，可能比其他的这个公司要更晚一点，所以从现在股价反应的程度来看的话，可能也还没有太充分去反映这个收购的公司的一个基本面情况。那另外 就是他说的这家科思雨的话，未来会有希望成为这个 3Chain 类似 Tier 1.5 的这种级别，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代工链的公司。接着我再讲一下细节，就第一个，这个公司收的这个业冷公司的话叫科思雨，然后做的产品的话包括这个不锈钢 manifold 加上波纹管。客户的话呢，它跟其他代工公司的区别是它第一大客户和第二大客户分别是这个富士康和伟创，然后再是给 ABC 这些公司去做这个代工。那增量产品的话呢，现在是在跟 ME 联合开发了这个 3Chain 的一个液冷系统，也就是 3Chain 里面的这个不锈钢的微寸道冷板 Manifold UQD 加上这个波纹管。那定型了之后呢，现在也会拿到这个 RVL 的 code 以及这个专利。那价值量上呢，就现在去就或者说在上半年稳定供货的这个不锈钢 Manifold 加上波纹管大概是在70000块钱人民币左右一个柜子，然后 3Chain 的这个液冷系统在 Rubin 上架了之后，公司开始出货的话，这个价格会去到8到9万块钱一个机柜。所以在这个 3Chain 的液冷系统这边放量的话，公司它能做的产品对应的 ASP 的话会有个明显的提升。那另外呢，就是公司跟 MV 联合开发的这个 3Chain 的液冷系统呢，其实是大的背景还是因为就刚刚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就跟 GB300 相比来看的话，因为这个 Rubin 的这个架构在Compute Tray 这一个环节里面，所有的除了冷板之外的所有零部件都已经改成了不锈钢的方案，所以整个 3Chain 的这个液冷系统的话呢，也要去跟这个不锈钢做匹配，然后全部去做一个更改。所以前面用到的之前的这个铝合金和这个橡胶的这种供应商呢，都得重新去做这个设计。那在这个情况下面呢，因为这个科思雨这家公司它在去年呢就已经在提前布局了这个不锈钢的微寸道冷板和这种小型的不锈钢的这个歧管的工艺，所以它跟这个 Rubin 的这个 3Chain 的需求其实是一个完美匹配的，所以就能够有机会跟这个 ABC 和 Cooler Master 等等就跟着客户一起去参与到了这个 ME 的 3Chain 液冷系统的一个联合开发。那他在25年四季度的话呢，已经是成功拿到了这个 RVL 的一个零部件认证。下半年开始 Rubin 放量了之后的话，那他的这个液冷系统的产品也能够去快速的上量。往未来去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就因为他深度参与了前期的开发设计，并且是有直接的这个认证的，那后面我们觉得在 3Chain 的液冷这一边的需求以及这个供应份额上面来看，公司都会有个比较高的保证。那产能方面的话，公司现在东莞和越南都在快速的扩产。以调研口径来看的话，我们还是按照30个点的净利率去测算，那对应过来27年的净利润，按照现有的产能至少会有6个亿的一个净利润，对应过来现在12倍的估值。那如果说它能够再进一步顺利扩产的话，因为需求没有太大的问题情况下，那它有可能这个净利润就会能去到这个10到12个亿，那对应过来现在就不到10倍的一个估值。那接着我再最后说一下这个 Tier 1这边这些公司的一个情况。第一个就还是英威克。英威克这一块的话呢，它其实在5月份的时候拿到了这个谷歌 CDU 2500台的这个框架订单，对应过来25到30个亿。那基于这个框架订单，公司7月份落地的这个细化的 CDU 大概700台。那未来的话，这个7月中下旬这样子开始陆续交货了之后，也会滚动的去下单和发货。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整个下半年2500台的框架下面的话呢，其实它单月能出700台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觉得下半年它的一个整体的订单量的话是会有一个比较大可能性会这个上修的。第二个呢，就柜内产品这一块，因为这个宝德 ABC 的这个产能比较紧张，那公司也在对接这个柜内的分包订单，下半年会有希望落地。那因为谷歌的柜内的这个系统价值的话大概会去到40万元每柜左右，它是这个 CTU 的大概3倍的这么一个价值量。所以后面如果说英威克能够去切入到谷歌的柜内的话，其实对于这个订单的体量来看，我们觉得超预期的弹性会非常的大。第二个 MV 这一部分呢，就 UQD 这边 GB300 的版本上半年在小批量出货，大概在几个亿的这个级别。但下半年的话呢，现在已经是做完了这个 Rubin 版本的这种 UQD 量产前的所有测试，所以跟着 Rubin 这一代的 UQD 的话呢，公司的份额是有可能会上修的。那再到这个 CDU 这边呢，就我们觉得比较超预期的是，它7月份开始新增了 MV 这一块的 CDU 订单大概200台。那再到今年下半年的话，包括微软以及包括 ME 的东南亚 Meta 等等的其他的这些新的客户或者新的市场都有可能下半年能够去出货。所以我们觉得在下半年来看，整个公司的一个业绩看点呢会非常的多。那首先呢，就我们只看这个谷歌加 ME 最近下来的 CDU 的订单，就分别700台和200台，对应过来的一个价值量的话，整体的一个订单体量单7月就会有大概10个亿左右。所以如果我们简单季度化这样去测算， 算的话，大概三季度它就能够去发货30个亿，对应过来的话，我们以20到25个点的一个净利率去算，那可能就会有6、7个亿的一个净利润能够体现在三季度。那我们往到明年这样看的话呢，我们觉得三季度的业绩一旦能够去兑现这个确定性，那其实大家就会愿意更加去相信27年公司能够进一步的整体利润体量能够放出来。另外呢，我们对27年呢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海外 AIDC 业冷的利润弹性的测算，就按照谷歌这一块它继续拿到30个点的份额，主要供 CDU， 然后 MV 这一块的话，假设这个 CDU 这边5个点的份额， UQD 这一块大概8个点的份额，以及包括这个 MV 的东南亚这一块除了冷板之外的系统拿到30个点份额，再加上 CLS、AWS 以及包括这个微软等等的这些客户，这一块的话大概有25个亿的收入。那叠加下来去看的话，明年我们预计它的这个海外 AIDC 的利润就可能会去到45个亿左右，然后到28年的话大概会去到87个亿左右。所以如果我们基于这个版本27年给到一个海外 AIDC30倍的估值，叠加主业的话，那这个目标市值就能够往1500亿以上这样看，对应当前的话会有50个点以上的这个空间。最后再讲一下的是这个国内的这个 Tier 1 思泉新材。那这家公司的话呢，就最近也发了公告，就阿里的 Tier 1 柜内订单这一块是已经下来了，中标大概1200台，单价70到80万，对应过来的话9个亿，三四季度的话呢也会完成出货。接着后面的话呢也会去滚动下单，那到三季度和四季度的话，预计会分别腾讯和自己的订单也会下来。这里面的话呢，这个腾讯的份额保持在 40% 以上，跟阿里差不多。然后字节这一块的话呢，已经明确进入到了白名单，但因为字节的这个供应商可能数量比较多，但我们预计公司拿到比如说10个点20个点这样的份额，这个确定性还是会比较高的。那海外这一部分的话呢，27年这家对接比较顺利的 AMD 以及 CLS 终端穿透过去预计是 Meta 这些客户的话，我们预计在27年的二季度开始也会有一个陆续的突破。所以整体去看26年的一个净利润的话，考虑这个阿里这边的订单以及腾讯这一边的部分的发货，那我们预计国内 AIDC 业冷这一块拿到 1.5 到2个亿的利润没有太大的问题，叠加主业 1.5 个亿利润，那全年的净利润的话就会去到3到 3.5 个亿，然后明显看到业绩起量的时间点的话还是要看到三季度。到27年的话呢，国内的业冷公司我们预计这个收入的话大概会去到30个亿左右，然后海外的冷板这一块考虑这个600亿的市场，假设公司有5个点的份额，对应过来30亿的收入，那国际的这个净利润的话会看到15个亿，对应过来现在只有12倍的估值，所以我们往上的话也能够看到翻倍以上的空间。以上是我这边关于业冷这一块的一个汇报。对，各位领导，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业冷。